我们开始查出埃及记的34章。上一次呢，我们查到了，一直查到出埃及记的34章的第9节，对不对？查到第九节，查到第九节就讲到了说，摩西下山之后，发现以色列人呢，他们开始拜金牛犊，亚伦呢纵容他们来拜金牛犊，所以摩西就把那两块板给摔了，摔了就开始呼召这个利未人，开始杀他们的弟兄。然后把那金牛犊又磨成粉，烧了磨成粉放在水里给他们喝。然后摩西呢就说他还要回到耶和华神这里，他说或许耶和华神会怜悯他们，不将烈怒放在他们身上，会赦免他们的罪。然后我们今天就从第10节，我们看摩西呢就回到了山上。第1节到第10节34章说，摩西就回到了山上。摩西回到山上呢，耶和华神就命令他再找两块一样的石板，然后呢向他宣告了耶和华的名。这是整本圣经当中神自己宣告自己的属性的一个最明确的一个宣告的。然后摩西呢就匍匐下拜，他就抓住神的应许，求神来与他们来同在的，一同去到那个迦南地。然后第10节，我们现在开始看第10节。耶和华说，我要立约，要在百姓面前行奇妙事，是在遍地万国中所未曾行的，在你四围的外邦人要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因我向你所行的是可畏惧的事。神首先说我要立约，前面已经立了一个约，现在神说我要与你立约，再次说我要与你立约。因为上次我们讲了前一个约因着以色列人怎么样，他背弃了这个约，所以呢耶和华神呢也并没有责备摩西说你把那个板摔坏了。所以但是耶和华神在这里边说我还要跟你立个约，他这里边说我要与你立约，是指到说现在将要与你立约，而不是说我已经与你立完约，是这个意思。他说我要在百姓面前行个奇妙的事情，然后怎么样呢，让外邦人都看到耶和华的作为，让外邦人也认识以色列的神是怎样一位神，是大而可畏的神。所以神这时候呢他要显明他自己，不但给以色列人也给外邦人。然后呢11节就说，我今天吩咐你的你要谨守，我要从你面前撵出亚摩利人、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这里边首先说神先提醒他们，今天神马上要吩咐摩西，借着摩西也要吩咐以色列人，说这些你要怎么样，要谨守。谨守的意思就是小心的遵守，就是必须的要去遵行，否则的话你后果自负。就是什么事情呢，这件事情说奇妙的是要让地上的万族都惧怕敬畏这位神，就是他要从以色列人面前撵除亚摩利人、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就是现在住在迦南地的那些人。为什么说这是一件奇妙的事呢？为什么说这是一件奇妙的事呢？为什么说这是件奇妙的事？这有什么奇妙的？不就是赶出去吗？和人有关系了。这里边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啊，首先前面说神呢做了一件奇妙的事情呢，就显明他自己，要显明耶和华神，让万邦人怎么样呢，都畏惧他，也是我们也翻译成叫敬畏他。为什么说做这件事撵出亚摩利人、迦南人、赫人、比利人、这耶布斯人、迦南七族，把他们撵出去，这就算一件非常奇妙的事，并且能让地上的万族都惧怕这位神呢？因为以色列当时的人他没办法跟迦南的这个两个力量的对比是十分悬殊的，如果要是依靠以色列人，那根本就打不败迦南人。还记不记得后来他们进到迦南去窥探迦南，说完了我们灭亡了，我们跟他们人一比，我们好像是个蚂蚱一样、蚱蜢一样，都是巨人。所以耶和华神说，在如此悬殊的对比的实力当中，我能让你除灭迦南地的所有的人，让地上的万族都说以色列的神是大而可畏的神，是眷顾他百姓的神。刚才杰明讲那句话也是对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以色列人犯了如此大的罪， 耶和华神依然守约施慈爱，这也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是这里边所讲的呢，就是说要讲地上的万族都认识这位以色列神是怎样一位神，大而可畏。然后呢，十二节呢说，你要谨慎，不可与你所去那地的居民立约，恐怕成为你们中间的网罗。所以神在这里边就告诉摩西说，你们进入迦南地之后，你不可以和那个地方的人怎么样立约，什么约都不能立。因为什么呢？那个地方的人呢，你不知道，你不了解他们，而且那个地方的人呢也是恶的，之前已经讲过他是恶的。所以如果你跟他立约呢，你可能被他骗的，然后你就被这个约给约束住了。后边我们看到了他们错误的与哪个人基遍人立约被骗了，所以后来的时候一直成为他们的一个网罗。约书亚那个时候，因为你立约虽然你错了，但是你也要守约的，所以神就警告他，你不要立约。第十三节说，却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进到迦南地之后，不但不要与这些人立约，不但要除灭这些人，就是这些人在那边所做的一切的敬拜偶像的东西全部要被除灭，一点儿也不能留。然后十四节说，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名为祭邪者。所以要怎么样？要高举敬拜这位独一的以色列的真神，然后除灭一切迦南地那些偶像的神，这是要他去做的。然后耶和华神说他是祭邪的神。什么叫祭邪的神呢？祭邪的意思就是他是一个嫉妒的神。什么叫嫉妒的神呢？就是不可以有别的神，不可以有别人，他是独一的真神。好了，然后十五节说，只怕你与那地的居民立约，百姓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祭祀他们的神，有人叫你，你便吃他的祭物。好了，这里边就讲了说，神就解释说，你为什么不要跟他立约？因为你一旦跟他立约的时候，好像你们就有关系了嘛，就有某种关系。当有某种关系的时候呢，这个百姓就会随从当地的百姓做一些拜偶像的事情，得罪神的事情。然后十六节，又为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为妻，他们的女儿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使你的儿子也随从他们行邪淫。这也是后边申命记当中所重复的，就是说不可与那地的人通婚。这里边讲到的也一样，实际他这里边婚约也是一种约啊，婚约也是一种约。那么讲到说你不可以跟他们这地方的人通婚，为什么呢？如果通婚的话呢，免得你的女儿嫁过去呢，就随当地的那个丈夫呢去拜他的偶像，你的儿子呢娶了当地的人的媳妇的话呢，就随着媳妇去拜当地的，说这个是不可以的。第十七节说，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就是不可造偶像啊。十八节说，你要守除酵节，照我所吩咐你的，在雅比月内所定的日期吃无酵饼七天，因为你是在雅比月内出了埃及，所以让他们要守除酵节。十九节然后说，凡头生的都是我的，一切牲畜头生的，无论是牛羊公的，都是我的。头生的驴要用羊羔代赎，若不代赎，就要打折它的颈项。凡头生的儿子都要赎出来，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这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了。头生的都要归给耶和华，因为要纪念耶和华神当年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击杀了埃及地的所有的头生的。所以以色列人所有头生的，无论是儿子也好，或者是牲畜也好，人也好，牲畜也好，都要归耶和华。如果这里边讲到了一切头生的，无论是牛羊，然后说都要头生的驴要用羊羔代赎，就是一头驴要有一个羊羔来赎它，如果赎不出来的话，怎么样？就要把这个驴啊打折它的颈项，就把它杀掉嘛。凡头生的儿子都要赎出来，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前面我们讲过这个赎的这个条例，用银子，对不对？好了，二十一节说，你六日要做工，第七日要安息，谁在耕种收割的时候也要安息。所以前面讲到了除酵节，然后要将头生的都赎出来，然后又二十一节讲到了说要守安息日，就是在收割的时候也必须要守安息日。二十二节，因为收割的时候我们讲叫农忙嘛，农忙的时候也要守安息日。第二十二节说，在收割初熟麦子的时候要守七七节，又在年底要守收藏节， 然后又守七七节，又守收藏节，然后说这三大节期，说我要从你面前赶出外邦人，扩张你的境界，你一年三次去朝见耶和华你神的时候，必没有人贪慕你的地土。神也保证，当他们每年三次向耶和华守节，要过节的时候呢，他们要到一个地方去过节，耶和华会幕那里去过节。当去过节的时候，全地可能是很大部分的男丁都要去的，也就是说这个地呢就没有人守了。所以耶和华在给他保证说，你三次来会幕来过节的时候呢，神会保证你的境界的平安，不会有人来攻击你。二十五节，你不可将我的祭物和血，祭物的血和有酵的饼一同献上，逾越节的祭物也不可留到早晨。所以这里又有一些规定，不可把祭物的血和有酵的饼献上，这两个是不可以献的。然后呢，不可一同献上，逾越节的祭物也不可留到早晨。逾越节的祭物不可留到早晨，那天晚上都要把它吃完。二十六节，地里首先出熟之物要送到耶和华你神的殿，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所以前面这里边讲到说，你要把地里出熟的呢，也要首先送给会幕，送到耶和华的殿。也就是说要把出熟的归给耶和华，地里边出熟的也要送给耶和华。出熟呢，我们讲都是最好的，第一批收下来的。然后呢，说不可用山羊羔的母的奶煮山羊羔，就是他们在逾越节的羔羊，或者他们要吃献祭的时候各种感恩祭啊什么祭，不可以用那个妈妈的奶去煮那个孩子的羊，不可用那个羊妈妈的奶去煮那个羊孩子，就是这个意思，这是绝对不可以的。然后呢，二十七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将这些话写上，因为我是按着话与你和以色列人立的约。所以这里边我们可以看见耶和华神对以色列人非常的了解的，神对他们在这里边提醒。这里边呢，后边我们会看到，这里并不是说和前约呢有任何的更改，没有任何的更改，只不过是这里边神又加了更多的解释，就是没有外加的，还是那些，只不过他提出了更多的，就是这个你们要谨慎要小心的地方。那么不是比前约呢，前面那个约又多多少，因为后边告诉我们呢还是十诫。然后呢更加的具体了，所以呢让以色列人更加的明白，让他们无话可说。对于他们以后如果犯罪了，那你就无话可说，因为耶和华神讲的非常的清楚。那么这里边呢，耶和华神在这里也强调要与以色列人立约。一方面，第27节他特别强调，因为我要按这话与你和以色列人立约。那么这个约呢，一方面强调了说以色列人以最直接的方式撕毁了前面那个约。怎么撕毁的？直接就去拜偶像了，就直接就把耶和华神给离弃了。那另一方面呢，神也不是另立一个约，而是更加的具体。所以从实质上讲呢，没有更改，所以我们可以说是更新了或者重新声明的意思，就是决定他要他百姓所做的这一切的事情必须要谨守遵行。那么到了28节，摩西在耶和华那里40昼夜，也不吃饭也不喝水，耶和华将这约的话，就是十条诫，写在两块石板上。好了，这里边讲到的说什么呢？前面27节的讲到说，你要将这些话写上，他说要摩西写上。那么后边讲到说，一是耶和华神把这话写在上边的。那么后边这个呢，我们都知道，这个石板显然是耶和华神所写的。那前面所写的意思说，你要把这些话写，你要把这话记下来，并不是说你要写下来，写在那块石板上。所以有些人说，哎呀，到底是摩西写的还是神写的？肯定是神写的嘛。然后摩西待了40个昼夜，也没吃饭也没喝水，然后神还是把这十条诫命写在这两块石板上。摩西手里拿着两块法板，又管就叫法板，石板也叫法板，就是那上面写的律法嘛，叫法板。下西乃山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反射出他在那待了40昼夜，怎么样？因为一直在神的荣光当中，他不知道自己的脸上也又反射出来神的光芒，他不知道。所以呢，亚伦 和以色列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就怕挨近他。他自己不知道，但是亚伦下边人一看到他的光之后呢，他就不敢靠近他。那么这里边我们要清楚一件事，摩西所发出了脸上发光的，不是说他的眼睛太亮，哎呀刺眼睛，哎呀太亮了，刺眼睛不敢看，哎呦太亮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讲到了说他的脸上带着神荣耀的光芒。这种荣耀的光芒是一种真光，所有罪人都是不敢靠近的，都会惧怕的。我们今天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很难去形容，因为这是一种荣耀的光芒，不是简单的说一个太阳你不敢看它，为什么？太刺眼睛了，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这里边让人产生的是惧怕。你比如说太阳光你不敢看，但是你不会惧怕这个阳光，你不会惧怕阳光，但是这里边讲的是他们会惧怕阳光，这是反射出神的光，大家都不敢挨近他。然后呢讲到了说摩西叫他们来，这里摩西叫他们来就是摩西呼召他们，哎，过来过来过来，这样子的。于是亚伦和会众官长都到他那里去，摩西就与他们说话，他们就过来了，摩西就开始跟他们说话。随后以色列众人都进前来，所以这些人就进前来了，他就把耶和华在西奈山与他所说的一切话都吩咐他们。所以呢我们看他们自己不敢进前来，因为摩西脸上带着神荣耀的光芒，他就呼召他们，他们才敢靠近他。摩西与他们说完话，就用帕子蒙上脸，因为他有光嘛，就蒙上脸。后边我们就知道什么意思。但摩西进到耶和华面前与他说话，帕子就揭去，所以他去见神的时候，这帕子呢，就是一个蒙脸的东西吧，把他又要拿去。但摩西进到耶和华面前与他说话，就揭去帕子，及至出来的时候，便将耶和华所吩咐了告诉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看见摩西面皮发光，摩西又用帕子蒙上脸。所以这个时候是什么呢？摩西与以色列百姓呢说话的时候呢，就要蒙上脸，去见耶和华神，就把他拿开，因为以色列人怕他脸上所发的光。这就是这35节就结束了，34章讲到那里就结束了。所以34章讲第10节一直到35节，就讲到了摩西上山之后，神再一次将十诫神的律法赐给了以色列人，借着摩西赐给了以色列人，并且向他更加的详细叙述了一些他们要守的节期，他们进到迦南地之后，他们要小心要留心的，不要与当地的人通婚，然后所有投生的都要归给以色列的神，然后就把这个法版给了摩西。于是摩西下山，摩西下山脸上发光，百姓不敢靠近，摩西用个帕子挡住，然后把耶和华所吩咐他的一切的话告诉了亚伦带领的这些以色列人，因为他们害怕，讲话的时候把帕子蒙上，用帕子蒙上。好，我们看今天所讲的经文，出埃及记34章第10节到35节讲的是什么呢？好了，这段经文呢基本上讲到了两部分，一部分讲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前面所讲的耶和华神他的愤怒基本上平息了，摩西的代求他基本上是平息了，而且呢又借着和他们重新立了约，不是另一个新约啊，不是这个意思，就是重新把这个约赐给他们，而且更加的详细更加的详实了，而表明耶和华神有丰盛的慈爱和恩典。第二部分就讲到说，当摩西拿着这恩典之约下来的时候，百姓却不敢看他，因为他脸上反射出神的荣光。为什么？当然了，显出他荣耀的荣光，那是神圣洁的光，那是神公义的光，他手里拿着什么？耶和华神的律法。所以呢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就看到了，虽然耶和华神的确是有丰盛的慈爱，但是他的公义依然神圣不可侵犯，百姓依然不可以看他。所以我们明白这个神，我们就能够明白哥林多后书三章七节到第十八节写的是什么。我们先看前面，先不要看后边，我们一部分一部分来看。当我们讲到说耶和华神把这个约重新又告诉以色列人，他说他要做一件大事，尽管说以色列人 很明显的背弃了耶和华了。你造个偶像，虽然说你给他起名叫耶和华，但是他还是背约了，违背了这个约了。但是耶和华神呢，依然按照他向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再往前走，他没有因着以色列人背弃这约而离弃以色列人。所以我们看到了以色列人成为神的百姓，绝对不是出于他们自己哪里好，绝对不是因为他们是一个哪一部分被神好像能够看重，神完全是因着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在于他自己的拣选。好了，那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呢，我们就想到了说，神在耶稣基督里所立的新约，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那么我们今天也一样，神并没有按我们的其他的什么才智啊、聪明啊、长相啊，或者是我们讲什么话，他只用一个来判断，你信还是不信。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说我信了我就怎么得救了，不是这个意思。信是从神来的，这里边我们一直都看到神反反复复在这里讲，我们看到一件事情，第一节他就讲到了说，我要做一件奇妙的事情，让你们要认识我是耶和华，不但让你们认识我是耶和华，让天下的万族都要认识他是谁。所以说神是在不断的借着他自己的显明他自己来使我们相信，赐给我们信心，借着他自己的向我们显明来赐给我们信心。同样他也借着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向我们显明了他自己，并且显明了他为人所预备的救恩，我们才可能有相信的心。所以我们看到了，这是神与他儿子所立的约，同样和我们也是没什么关系的，但是神却要坚守这个约。那么我们今天呢，同样也是一样的，我们今天跟以色列人差不多，还不如以色列人，但是耶和华神他必要守约施慈爱，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得安慰的。但是这安慰呢，并不能够成为我们犯罪的一个理由的，像以色列人不断的在犯罪，这样会得罪神的。好，也就是说，我们既然说约翰一书当中说，既然说我们是属基督的，我们就得像基督，对不对？以色列人既然说我们是神的百姓，怎么样，就要前面的神所说的这些话你就要谨守遵行。前面我们讲过了，安息日为什么神特别强调安息日，我们一直都不太明白。上一次我们是不是搁这里查的，我忘记了，还是我们查的哪一个我忘记了，神为什么一直在强调安息日，因为安息日表明那是属神的百姓的一个记号。你没有安息日，你不守安息日的话，相当于你不承认耶和华是你的神。所以呢，我们要清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如果我们说我们是属于神的，如果说我们是基督徒，如果说我们是有耶稣基督救恩的，那我们一定会像这些以色列人一样，就好像神对他说，你要谨慎，你要谨守。罗马书当中说，神拣选我们，救我们，目的是什么？还记不记得，要将我们磨成他儿子的模样，要我们的生命当中要有他儿子的形象。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尽管我们不好，但是神依然会带领我们往前行。好，下面就讲到了这个光，这是神的慈爱哈。当摩西下山之后，他脸上就放光，那是上帝圣洁公义的光芒，任何罪人在这光的面前都是惧怕的要命。但是摩西这只不过是反射出来的神的光，他们就已经吓得要死了。我们还记不记得他们第一次耶和华神在西奈山向百姓显现，让他们跟他们说话，百姓最后吓得半死说，摩西不要了，我们走了，还是耶和华神跟你说吧，完你转达给我们就可以了。但是这一次就更加的具体了，摩西就在他们面前，反射出来的光芒他们实实在在的都看到了。我们翻一下约翰福音8章12节，
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他这里提到了主耶稣，他称自己是生命的光。那么我们看摩西所反射出来的光，摩西所反射出来的光足以让一切罪人都心惊胆战的，他们不敢去进。但是主耶稣说，哎，来，要我们去就近他的光，因为他是生命的光，可以照亮我们的生命。这个不同啊，当年的以色列人敢不敢来到摩西的面前看到这光？不敢。但是神却借着他的儿子道成肉身的基督向我们发出呼召，让我们怎么样进到他的光里，进到他的光里，让我们行在他的光里边，就活在他的光里边，对不对？好了，那么我们再看，我们打开书，哥林多后书三章七节，我们看这段经文。我们这时候我们就可以一点点开始明白这些事情。我们看第七节，第七节讲的说，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尚且有荣光，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是渐渐褪去的。所以这里边就讲到了摩西，说摩西刻在石头上是属死的执事，刻在石头上的是什么？律法。律法是做什么的？定罪的。律法是定人罪的，是怎么样属死的执事，是定人罪的。他说，哎，就这样的他摩西呢，这样的执事呢，他都有荣光，以色列人都不敢看他，而且这摩西的光是一点一点褪去的，他不是一直那样子的，他会慢慢褪去的。然后第八节说，何况那属灵的执事岂不更有荣光吗？这就是指到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岂不更有荣光吗？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那就知道摩西了，定罪的嘛，他拿的是什么律法。那称义的执事荣光就越发大了。摩西他的律法可以定人的罪，但是耶稣基督呢，他可以使人称义，所以这个荣光呢就更大了。然后第十节说，那从前有荣光因着极大的荣光就算不得有荣光了，说摩西的荣光和耶稣基督的荣光呢是没法比的。十一节说，若那废掉的有荣光，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摩西最后连摩西自己都死掉了，而这耶稣基督呢，他的荣耀是永远长存的。他说，你就想想这两个就在对比。然后我们看第十二节说，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讲说，他说我们既然有这样的盼望，耶稣基督这样了，我们就有这样盼望，我们这样说，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者的结局。所以摩西他把自己的脸蒙上，使人因着惧怕他而可以看他，不能看他脸，他把他蒙上了，不能看他，说将废的结局，因为他是渐渐褪去的。然后呢，但他们的心地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揭去。这就讲到了犹太人的律法主义者，他们依然持守住这个律法，他们害怕这个律法，不敢看，他们不敢看这律法，所以他们要一条一条的要去守。然后呢，他们依然好像有个帕子蒙在他面前的，不敢看。说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他们是不是还要诵读摩西的律法书呢？还要诵读，而他心上却有个帕子，什么呢？他们心里边对神绝对公义的一个律法的一个惧怕，他惧怕的不是神，惧怕的是这个律法，明白这个意思？虽然摩西的律法摆在他面前，但是呢，他害怕律法超过敬畏这位神，所以他们心上呢还是有个帕子。十六节说，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当帕子除去的时候，他们所看的是什么？就不再是律法，他们看的是恩典，他们看的是恩典，因为耶稣基督成全了这律法了，这个帕子就挪去了。刚才那个网友姊妹知道说，和那个幔子有什么区别？那个幔子将人隔绝，不能够来到施恩座前，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借着血，祭物的血可以进到幔子里边，人是进不去的，因为进到里边的人是必死的。但是呢，因着耶稣基督怎么样，把这条路给开开了，他可以进去。然后呢，第十七节，主就是那灵，那灵就是赐人生命的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所以这里边就讲到了说，那些律法主义者，他们在律法当中蒙着帕子的时候呢，他们是不自由的， 他们把律法当成了一种捆绑，而律法呢是将人引向基督得自由的，这是真正的自由。十八节，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我们可以看见主的荣光，是敞着脸。什么叫敞着脸？没有怕的，敞着脸就是我不蒙怕的，我就要看着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我们的生命当中就印着主的形象，对不对？摩西来到了上帝面前，面对面，他反映出来是谁的荣光？神的荣光。那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反映出来是谁的形象？是主的形象。恩典，这是恩典。然后呢，荣上加荣，如同主的灵变成的，因为我们里边的生命是主的生命。好了，那这时候我们再反过来，我们再看这段经文，摩西当讲这个怕字呢，就意味着什么呢？代表人对律法的惧怕。这个律法呢，的确是闪烁着什么神公义的光芒，任何人看到都应当怎么样惧怕。但是保罗说什么？律法是良善的。我们不要把律法想成好像是哦不好的，律法是好的。但是呢，这律法呢是要显明人罪的时候呢，一是令人对神要生敬畏之心的。而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不是拿来敬畏神，他们是敬畏这律法，所以律法就成为了他们的捆绑。他不是觉得说哎呀我犯一条律法，哎呀神呐、啊、我得罪你了，他是觉得说哎呀我犯了一条律法我就被定罪。你看到没？他不能够把他带到上帝的面前，他们没有明白神律法的真正的意义。而当新约显明的时候呢，因为耶稣基督替我们成全的律法，一切相信的人呢就不再是惧怕律法。你明白，我们今天不再惧怕律法，而是喜爱律法。为什么？因为律法表明了我们的罪，使我们可以看清楚我们自己，看出我们自己的罪，显出我们的罪，然后怎么样引我们归向基督，归向基督的救恩。所以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到上帝的面前。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认罪，我们悔改，我们得到了耶稣基督的救恩。好了，那么我们看摩西，我们把这两个给他捋一下，我们就知道了。当摩西下了山之后，脸上散发着神公义和圣洁的光芒，然后手里拿着耶和华神的律法的时候呢，这些人他们本来应该对神产生敬畏之心，但是他们却害怕的是什么？害怕这律法。他们把律法当成了他所害怕的，他们害怕律法，而不是转向应该敬畏神。他没有从摩西的脸上看到神的公义的光芒、圣洁的光芒，而是看到了什么？我不想看这个，我不想看神，我想看的是律法，你告诉我怎么做就好了。所以呢，这里边呢，我们看到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并没有一个敬畏上帝的心。当我们不是出于敬畏上帝的时候，所以就导致后边他们因着法利赛人行律法行得好，就开始骄傲，就开始自义，这是一个最根本的原因。而我们今天要明白这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今天一切都是因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恩典，我们靠律法我们只能被定罪，我们不能够成全神的律法。所以我们的律法，加拉太书一样，就是说律法是将我们引向基督的，不是让我们去守的。但是当我们引向基督的时候呢，我们回来我们会喜欢这律法，我们会喜欢律法。你今天你不去撒谎你会很开心的，相反如果你撒谎了的话呢，你会很不开心。那以色列人呢也是这样，每天告诉我不能撒谎，我不能撒谎，我不能撒谎，他是这样的，所以他不敢看，不敢看。而我们今天是这样子的，怎么样子呢？我不能撒谎，我就是不能撒谎的，不是因为我惧怕这律法，而是因为我敬畏神。所以呢，我们看一下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
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还是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
就是这个意思，说爱里是没有惧怕的，爱既完全就把惧怕给除去了，因为爱里边，因为惧怕里边是含着刑罚的。什么叫刑罚？律法就是定人罪的， 律法是定人罪的，所以呢，当这些人惧怕神，说明他的爱不完全。什么叫爱不完全？他不认识神的爱，不认识耶稣基督的爱。什么叫不认识耶稣基督的爱？就是他要靠自己，要靠自己来成全这律法。认识耶稣基督的爱呢，是怎么样呢？就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替我们成全律法。所以我们知道这样，耶稣基督替我们成全律法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再惧怕。所以讲到说，惧怕的人是在爱里没有完全的。如果我们回到约翰一书那里讲到的说，完全的爱是怎么样的呢？是有表现的，不单单说哎，我是基督徒，而且人可以看到哎，你有基督徒的什么表现，你的爱心，你的包容，你的忍耐，你的仁慈，你的这些属灵的果子会结出来的，这样呢就会完全，你会行出来的。而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在爱里是不完全的。为什么？他们说他们信神，但是他们的行为表现出来是什么？是没有爱人之心，他们的爱呢不是完全的。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这里边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这个帕子呢，心里的帕子要拿掉，我们可以敞着脸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不是畏惧的心，而是一个喜乐和感恩的心，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替我们成全的律法，我们就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这第二个呢，就讲到了我们如何来面对神的公义，如何来面对神的公义。我们基督徒，我们看一节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26节到第31节。好，先读第26节到第28节。
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的是成熟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用的，为要废掉那有的。
好，就讲到这。这里边讲到的说，我们不要把这段经文误解了哈。讲到说，神拣选那些没有智慧的，拣选那些愚拙的、愚昧的，然后说，就像你这些有智慧的人，我就让你羞愧，我就拣选那些软弱的、有病的啊，这样子的，长得小的、瘦的、不好看的，然后呢，我就让你那些长得好看的，你大力士，我让你羞愧，不是这个意思的。这里面讲到的是什么意思呢？那些自以为有智慧的，神说我不拣选你，你有智慧不用拣选你。那些自以为强壮的，那些自以为自己很高级的人，因为这样的人怎么样？高级的人他就倚靠自己的高级，自以为有智慧的人他就倚靠自己的智慧，自以为自己强壮的就倚靠自己的强壮，这样的人怎么样？他们不倚靠神。而那些认识到自己是软弱的，认识到自己是贫穷的，认识自己是愚昧的，才能够倚靠这位神。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不要理解错了。好了，29节到31节，
是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们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
所以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要那些强壮的人呢，没有什么夸口的，他不会说哎，我耶稣主耶稣基督智慧救我，那是因为我比较强壮，主耶稣救我因为我唱歌比较好，所以这个教会呢缺一个诗班领师的，所以就拣选我了。我曾经听到过一个人，这个人以前是中央电视台、中央广播电台的，他讲话，一个姊妹，他讲话声音很好听，他就讲过这样的话，他说什么呢？神要不用我的话呢，那还用谁呢？这不是这个，他做个传道了后来，但是不是这个关系的。那么这里就讲到说，为的是叫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无论我们怎么样都不能自夸，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自己是软弱的，我们是愚拙的，我们是卑贱的。然后说，但你们得以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是因为神。然后下句话非常的重要，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所以不是我们自己有圣洁，是 基督的圣洁加给我们，这都是外加的哈。我们的公义，这都是外加给我们的。所以让我们叫什么？穿戴基督的义袍，对不对？神将这义披戴在我们身上，就是外加的嘛。外加的义是什么？不是我们的。所以无论怎么样，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都要披戴耶稣基督的智慧、公义和圣洁和他的救恩。我们自己都没办法靠我们自己所得来的。所以这里边我们在面对着律法的时候，律法对于我们所显明的是这位公义的上帝是何等的公义。对于每一个基督徒来说，他反衬出来的是什么？他的恩典非常的大。所以我们呢，有些人呢，以色列人选择拿帕子，我不看，我不看。而我们要藏脸，我们要看。我们不认识律法，我们就不认识恩典，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贬低了律法的功效。举个简单的例子，主耶稣讲的非常的清楚。主耶稣说，有个女人来到他面前，用眼泪给他洗脚，然后用头发把他擦干，头发表明他的尊贵哈，用头发给他擦干。然后那个请他客那个人就说，哎呀，如果他是个夫子，是个老师，他应该知道那个女人是一个罪人呐，怎么会这样呢？主耶稣就跟他说，说西门，那个请他吃饭叫西门，说西门，我到你的家里，你没有给我洗脚，你也没有与我亲嘴，但是这个女人自从进来，她就用她的眼泪滴湿了我的脚，用她的头发擦干，她不住的亲我的脚，她就问，发出了一个问题说，这个女人为什么会这样？最后主耶稣给出的答案是什么？他知道自己被赦免的多，所以他的感恩的心也就多。所以当我们越认识律法的时候，显明我们的罪就越多，就知道我们真正是一个什么，像保罗所说的是罪魁，我不是一个小罪人，这个绝对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说我撒个谎，不是这个意思，我要面临的审判是严重的，我要惹动这位上帝的愤怒是极大的。为什么？我从他的律法上我就看到了，哎，但是我今天我有救恩，我就知道这救恩有多大。以前的时候有一些人会觉得说，哎呀，我这个不算大罪人，我就是个小罪人。有一个人讲话我很喜欢的，他说什么呢？他说，你的罪大小在乎你看是你得罪谁，得罪上帝没有大小，得罪上帝的事都没有小事情。所以我们这个帕子，我们不要像以色列人一样，我们要把这个帕子呢要挪去的，我们要长脸活在这光中，我们不但要就近这光，而且我们要活在这个光中。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几节说，这光来到世界，来到黑暗当中，黑暗却拒绝着光，对不对？他来到他的百姓当中，他的百姓却不接待他。而我们不一样，我们要接待他，而且我们要活在他的光中。我们里边千万不要有帕子，当我们有帕子的时候，我们就变成一个律法主义者，我们就看不到恩典。
帕子到底有没有是什么东西？
帕子我不认为有什么，帕子的话呢，就是一个拦阻吧，我们讲就是一个拦阻，
是不是那个手片挡着？
他这个帕子呢，就是原文的意思呢，就是一个 mask， 就是一个面罩，就是挡住脸的东西。但是这里边呢，它的基本的意思是什么呢？是一个拦阻，是个拦阻。这个拦阻表明什么呢？人不愿意被这个光显明自己的罪。律法的功用是使人知罪，将人引向基督。这个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拦阻到他们不去寻求基督，他们直接就把这个律法，他们看到的只是律法。所以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看到，没有看到说他脸上反射出的光芒是这位上帝的光芒，圣洁的光芒，他看到的是什么？他那个律法是属于死的，是定罪的。所以他们就开始说，哎呀，这个律法这么重要，我得谨守遵行。所以他就把守律法当作了敬拜上帝。
意思就是你告诉我怎么做就好了。
对，就是这
个，不要讲，不要听，我也不要
看，你就告诉我怎么做就好了，
一二三就好了。
所以我们要长脸的意思是什么呢？看到了律法没问题，我就是
误解了律法，
对他们误解了律法，
他把律法跟神，把律法摆在神上面，
是
位置摆在上面，然后靠着自己的持守，把律法代替了神，然后又在 这样子等于在律法的捆绑底下，
是，
所以不自由了。
嗯，所以他现在就说，我不要看神，我不要看神，我只要看律法就行了。你告诉我怎么做，让我看看律法到底怎么写的，我敬畏律法就好了。
像法利赛人啊，他全部都是在这误解律法的底下，所以说他们还是在律法的捆绑底下，
嗯，
他们还没有释放出来，还没有真正认识到。
而在这三十四章呢，就非常奇妙的事情，就是把这个神的慈爱，丰盛的慈爱和这个神的公义摆在了一起。但是以色列人选择什么呢？你蒙上吧，我不要看。他们选择的是惧怕，他们惧怕的是什么？是那个律法，而不是敬畏这位神。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要学习敬畏神。律法大不大？大，但是有比它更大的。什么是大过律法的？神的恩典。所以当我们
看到也是想到这里，
嗯，
他不敢来见神，他因为心里有黑暗，
嗯，
我也是想到约翰福音来讲，
嗯，
光来到世界，
嗯，
世界却不跟来跟从光，
嗯，
却拒绝这个光，
嗯，
因为他心光就在黑暗里显出他的罪来，
嗯。嗯，
他怕罪，反而就不敢来到神的面前，拒绝这个光。你敢来到面前，因为你知道你可以坦然面对，
嗯，
你愿意去面对这个黑暗，
嗯，
他神就赐给你特别的
恩典。恩典。现在是问题在这里的，就是说那个献祭的话，这又涉及到了一个信心的问题。那个献祭呢，本身是不能够替人赎罪的，而是献祭的信心，这才是最根本的。如果一个人他没有忧伤痛悔的心去献祭也没有用的，所以那祭物是没有意义的。那个祭物表明的是什么？是要替他去死。所以那个羔羊呢，谁指到是最后的一个，那个就是耶稣基督这个羔羊呢，他有这个行动。当时有很多人也有这种行动，但是不蒙悦纳的。所以当我们讲到祭的时候呢，有两种，一种是蒙悦纳的，一种是不蒙悦纳的。什么样的是蒙悦纳的？从心里做的。如果我们就有心无心，反正我偷东西了，我献个羊就行了，这是不蒙悦纳，什么意思？你罪也不能够被赎。
那是蒙着帕子的信心，
嗯，对，嗯，蒙着帕子就是反正我这个事儿我做了，没有帕子的事吧，我真错了，从心坦然面对。所以这个是他是长脸来到神面前，我真错了。所以说你看以色列人讲到说他们在旷野的时候说，你们纵然献祭，耶和华说我已经厌烦了，我已经厌烦了。因为什么呢？你们一边在拜偶像，敬拜偶像，拜什么李繁星，然后你一边在那又给我献祭，这根本就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耶和华说，纵然你献祭，我也不悦纳。
他变把献祭变成了一个条例
形式，
形式
对，
变成了一个惯性的习惯了，
嗯。因为他觉得是什么呢？你律法规定我犯罪了就要献祭吧，那我献了就完了嘛。所以他看不到上帝，他看到的是律法，我只要满足律法就行。所以说律法要求什么？一个星期要禁食几次？哎，我做到了。律法要求说一天每天要祷告几次，我做到了。律法要求我要奉献多少，我都做到了。所以他在上帝面前就可以这样说，我不像他那个法利赛人祷告，对不对？我不像那个税吏，他勒索我都不勒索，他做什么欺压别人我也不欺压别人。所以你看到没，当他把眼睛有这个帕子落在律法上的时候呢，导致的直接的结果就是自义，就是我做到了嘛，
嗯。
所以呢，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需要的要学借着律法学习敬畏神和感谢我们的救主的恩典。所以我们里边不要有帕子。以色列人呢，当初的时候呢，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呢，他是基本上是这样的，律法我做到了，他就可以在神面前理直气壮，就这样子，神我做到了。但是神看的是我们的内心，而律法的功用是让我们迈向恩典，但是从他们身上一点也看不到感恩的心。所以这个帕子呢，本身呢，就是他们看到了这个律法，而看不到借着这律法所显明的这位公义的上帝，所以非常重要的。我跟你讲呢，今天呢，有一些基督徒呢，他里边也有一个帕子，这个帕子呢，可能是反方向讲的，就是有些基督徒呢，就讲到了说，我不喜欢某某讲道，他就懂得骂人，老指责别人的罪，这是心里边有个帕子。为什么这么说呢？当这个律法出来显明他的不义的时候，他采用的就是拒绝。言外之意反过来呢，就是说他喜欢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讲这些呢，哎，显不出我的罪。我就觉得你讲说，哎，不可以用盗版软件，我没用。所以我就是个义人，对不对？我就觉得说，哎，我做的挺好。所以这样的人呢，也是有个帕子的。这样的人是不认识恩典的。 不要把眼睛盯在律法上，律法上的确是体现显明神绝对的公义，但是这律法是良善的，它显明不是要定我们的罪，而是要什么，要将我们引向基督。但是有些人他这个怕着就停在这儿了，我怎么就做不到呢？这样的还是一个绝望的人呢，还是有盼望的，他可以转向基督。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些人说这没人可以做到，这根本就瞎扯，面对律法是这样的。另外一种什么，就努力的去做。我们中国人的修行就是这样子的，就是修行的基本的概念就是我要做到，我要做到，我要做到，对呀、啊，靠着自己要去做。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补充？
说到律法，我就想到主耶稣说：“你们不在律法之下，是在恩典之下。
恩典之下，
但是他来是完全律法，而不是废除律法，这是两方面。
是，
但是又不互相矛盾。
对，
要花一点心思去想一想。
所以你看，我们很有意思的一件事：亚伯拉罕完全不完全，不完全，可以一点也不完全，但是他能敞着脸来到耶和华神面前。你看到没有？亚伯拉罕是可以敞着脸来到耶和华神面前。”挪亚完全吗？也不完全，但是他敞着脸来到耶和华神面前，如何表达出来的？就是耶和华神所吩咐他的，他就去做了，这叫什么？这叫信，这是没有怕子的，他是敞着脸来到上帝面前，我是不完全，但是我是活在你的恩典当中的，这事儿就好办了。
诚实无伪的信心，
对，诚实无伪的信心，清洁的心。而这律法一显明的时候呢，不要怕，显明的时候我们就是不完全的，这是正常的，
就是不完全才，所以才需要恩典。
对了，对了，
所以才显出恩典的宝贵。
对，是。所以你看大卫说，他天天把耶和华的律法摆在他面前，他喜爱呀、啊，他喜爱耶和华的律法。耶和华的律法比蜂房下滴的蜜更甘甜。哇，他讲的律法是他喜爱的不得了。大卫有没有守全律法？没有，他犯的还挺严重的，但是他长脸来到耶和华神的面前认罪悔改，耶和华神就给他恩典、哦、就赦免他的罪、啊、所以我们要长脸来到神的面前，
就是律法引我们到基督的恩典里，然后蒙恩之后的人是 有责任守律法的，对吧、就是、
对，
他和带着帕子去守规条是不一样的，
那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说我的问题是说，蒙恩的人是有义务守律法的，可不可以这么讲？
这是必须的。
他喜悦守律法。
这前面你看，耶和华神跟他讲到了这一切，告诉你要谨守遵行的，还是你要行。但是只是说什么呢？我不是靠这个称义，而是因为我爱神的缘故，我认识这位公义圣洁的神的缘故，我愿意，这是美的，这是神告诉我这律法是保护我的，所以才欢喜快乐。就好像今天我不撒谎，我们是高兴的，而不是觉得说，哎呀，我怎么能不撒谎呢？你说不是这种捆绑的，所以律法对我们不再是捆绑，律法是我们行事为人的一个方向和标准。好了，我们祷告结束。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话语显明在我们面前，向我们显明你有丰盛的慈爱，为你所爱的人存留。主啊，你对罪恶毫不留情，主，但是我们又在你的恩典之下，主，我们借着律法又显明我们是何等大的罪人，仿佛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我们还不如这些以色列人，我们也背弃你，我们也离弃你，但是你的恩典依然没有改变，你把你儿子所做成的救恩赐给我们，我们今天成了何等样的人，你也将我们里边的惧怕除去，使我们可以长脸来到你面前。主，这是因为你的恩典，请你不断的来帮助我们，将我们从惧怕当中拯救出来，因为我们得救是你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就靠着这恩典，我们既然靠着你的恩典得生，主，我们也要靠你的恩典来生活，帮助我们每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提醒，使我们爱慕你的律法，爱慕你的话语，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可以谨守遵行，可以行在你的光中，主，也行在你的怜悯和恩典当中，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谢谢，拜拜。
年
少，
年少，
哎。